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17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正念去除病的观念。前两天我经历了这样一件事，那天中午我在客厅的沙发上睡了一小会儿午觉，就20分钟时间，因为天气太热，我光着上身躺在那儿，吹着电扇，吹了一会儿，突然冒出一个念头，风吹在肚子上会着凉，就找了一个毯子搭在腹部裹了裹。睡了一会儿起来的时候，肚子隐隐有些不舒服，我也没多管，穿上衣服就上班去了。后来回到家，肚子就越来越不舒服，最后就开始疼起来了，越来越疼，难受了好一会儿，我才回过神来。今天怎么会肚子疼呢？问题出在哪儿呢？我开始向内找，静下来，就仔细地回忆起了，从今天中午到这阵儿，整个一个过程，脑子就反映出我从小就被告知的一个生理或医学常识，肚子不盖着睡觉要着凉，要肚子疼的。这时我想，这个常识不就是一个观念吗？我是修炼人，怎么会有着凉这一说呢？我一下明白过来，就开始发正念清除和解体这个从小形成几十年来保留着的病的观念，并解体肚子疼后面的邪恶，一下肚子就不疼了，那效果真是可以用立竿见影来形容。后来我把这件事讲给同修听，同修说，你肚子疼，那不是观念求来的磨难吗？在那天我非常感慨，虽然修炼20年了，但不注意时，那些意识不到的常人病的观念，时时都还会给我们带来麻烦和磨难。仔细想想，这些类似的观念在我们思想中不知有多少，在一生中，在各种状态环境中形成的经验和方法，在常人中获得的各种科学的医学的知识和常人的常识常理，就形成了一个个观念，它们融在我们的大脑中思想中，为的是保护我们不受伤害，身体健康等等，是那么自然。很多时候我们都意识不到它是人的观念了，然而正是这些观念很多却是我们修炼中的障碍，左右着我们的言行，阻挡着我们精进，阻挡着我们向内找走出人来，给我们招来了各种各样的磨难。我回忆自己和周围的同修，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保存着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病的观念， 比如不能着凉，什么时候不能吃什么，吃什么补哪儿，哪儿痛是什么病，什么指标是多少就会得什么病，血压高了低了容易出现什么症状，血糖是多少就会怎么样等等。我看到正是因为对这些一生中长期养成的病的观念没重视，迟迟没去掉，使一些同修长期处于病业状态中，有重有轻。我们了解到有些同修悄悄地住了几次院了，有的老年同修长期悄悄地吃保健品，家里藏满药。当然不是说住了院了，吃了药了就不能修了，就不行了。我们绝不会对同修有什么不好的想法。修炼不容易，每个修炼人都有自己不好过的地方，比如表现出来，总体上小同修容易被电子游戏诱惑，年轻的同修容易被名利干扰、色欲影响等等。相对来说，在病的观念的影响上，一些老年同修表现得突出一些，我觉得有必要在这方面交流一下，希望一起尽快分清和去除这方面的观念，对同修走出病业磨难有所帮助。首先，我们修炼人要看透表现在我们身上病的假象。多年前曾听一位同修给一位处于病业状态的老年同修说，不要承认他，那是假象。只听这位老年同修说，假象，这样痛还是假象。我当时也觉得这个问题不好回答，那些症状疼痛的表现确实是实实在在的，我们怎么能说它是假象呢？但前两天发生在我身上的事使我对这个问题有了清晰的认识。常人不该肚子睡觉，着了凉就会肚子疼，或相应得各种病，他得去吃药打针甚至住院，最后把这块业还了，病好了，或过很长一段时间才好。常人得的那就是实实在在的病，而我们是修炼人，出现了和常人一模一样的症状表现，甚至诱因都是一样的，但绝不偶然，那是因为我们有观念需去转变了，有人心需要去掉了，那种表现是用来提高心性的，即使是邪恶来干扰捣乱，那还不是因为我们心性有漏，它才干扰得成吗？只要我们把自己当修炼人，向内找，转变观念，去除人心，正念对待，那种症状和表现马上就消失了，往往就是前一秒后一秒的事情，这时候有谁能把它说成是病呢？现代医药和科学能用病来解释得了这个现象吗？只不过它的表现状态、感觉、感受和常人的病状是一模一样的。明慧网上同修的文章中不是有大量这样的实例吗？比如有同修被迫害，被弄进黑窝之前例行体检，同修求师父给演化病的假象，结果一量血压高得吓死人，都要爆表了。这种情况的人在常人看来随时有生命危险，谁敢收呢？当然黑窝拒收。然而事实上同修根本没高血压，还有同修在黑窝里被迫害，看上去得了绝症，马上就要死了的样子，呼气都是腐尸的味道了，吓得黑窝赶快放人，但同修回家后几天就正常了。这些是病吗？能用常人的理解释得了吗？所以这时发生在同修身上的病的状态不就是假象吗？对在这方面有清醒认识的修炼人来说，它是假象，但对此刻没转变病的观念的修炼人来说，说那是假象，他就绝对接受不了，因为此刻那种难受、痛苦的感觉确实是很真切的。如果修炼人不能把自己当修炼人，不能用师父的法来指导自己修炼，老在这个问题上把自己当常人，动辄认为那些状态就是病，其实我们在掌功时身体也会难受、痛或不舒服的，这时候长期形成的病的观念就会把那些症状、疼痛通过医学知识和什么病什么病联系起来，反映在你的大脑中， 让你觉得那就是什么病。因为常人得的这种病，就是这种症状，就是这种痛法，所以往往这种时候不仅身上会痛有反应，而且还会闹心心慌，一般不会让你只是身体有疼痛或难受的感觉，只是劳其筋骨，那还容易过去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苦其心志才是真正提高层次的关键。有些同修的医学知识很丰富，他不是医生，是因为他修炼前病多，病的时间长，久病成医了。一有了身体不舒服或哪儿疼痛，自然而然的就和什么病联系起来，这时很难从心性上找找原因，就忙着从常人的医学知识上对症下药去了。而病的观念重，越怕病，邪恶越钻空子，就越像病，心里越不稳，干扰就越多，说不定马上就有常人亲人家人或单位叫你去体检，往往一体检就真的有你想象和担心的那种病了。这些医院的检查结果、诊断书，那些实实在在的指标、数据，就更让你确信自己得了病。还有些同修，一有哪儿痛了、难受了、不舒服了，就很轻易的、随便的告诉不修炼的亲人、家人。常人在这时会劝你好好学法、信师信法、向内找、正念清除干扰吗？不大可能吧。出于尊重、关心和担心，他们只能站在他们的角度劝你吃药或进医院什么的，但你又觉得不能这样，是吧？那么不就造成常人的不理解和家庭的矛盾了吗？那不是凭空给自己造成了许多不必要的干扰和磨难了吗？其实话又说回来，在身体哪儿痛了、难受了、不舒服了的时候，你想不起从法上向内找，想不起师父，随便把修炼中的状态说给常人，那还不是反映了你的一颗心，还是把那些情况当成了病，把自己当成了需要常人安慰、关怀、帮助的病人了吗？是不是呢？真的向内找一找，保证有的，只不过自己可能都没有意识到。其实很多时候修炼人身体上出现难受的状态，往往心性一提高就过去了。之所以会拖很久或表现越来越严重，都是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修炼概念，老把自己当常人，老认为那些是病。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练功人你老认为他是病，实际上你就是求了，你求得病，那病就能压进去，你在求病，病怎么不来呢？其实这时候若有修炼概念，一向内找，一正念对待，找到了心性原因，磨难马上就会被清除。千变万化的干扰，那就是邪恶冲着大法弟子的人心执着而来。同样的表现，常人是病，而修炼人不是病，但修炼人病的观念不去，在这个问题上把自己当成了常人，那种状态就会拖很久，真的和常人的病一模一样，甚至就弄假成真了。不是说同修修得不好，接触了一些同修，从720以来一路风雨坚定地走到今天，其他很多方面都做得不错，在众神看来都很了不起了，但就在病的观念上迟迟没去除。和同修交流时也知道要否定他，但从内心中还是把那些假象老认为是病，所以每次自己遇到具体的病业表现就很难突破，老用常人的手段去解决，在这方面障碍有些大。我想可能就是要彻底转变长期在人生经历中形成的病的观念了。另外有个建议，越在这方面障碍大一点的同修越要正视他，平时发正念时有针对性的对病的观念和他后面的害怕心发正念，这些观念实质上也是物质，真正把它和后面的各种邪恶清除解体后，你一定就会体会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知道一些同修长期处于磨难中，长期的磨难对人的信心打击确实很大，人在这样的状态中真的不容易，别的同修能理解。 但是同修一定要坚定，一定要坚强啊，再难也得多给自己鼓鼓气，振作起来，别把自己当成需要依靠常人的老人和病人。你是大法弟子，是无量众生的王和主，你周围与你有缘的常人很多都是你的众生，他们指望被你救度，事实上也是这样，他们被你救度后将成为你世界的众生，他们是常人，在你指望他们安慰和关怀你的时候，你已把自己摆在了比他们还低的位置，你不知道他们明白的一面多失望，你所有的众生都希望你坚强。在巨大的磨难中，你还能向内找，信师信法，勇敢地向前走，你不知道这是一件多么了不起和伟大的事。将来你的无量大穷中的无量众生将永远传颂他们伟大的王或主当年在人世间的故事，因为他们看到了在最可怕、最败坏、最复杂的末节的人世间，迷在其中的他们的王一路走出来，那是多么的艰难。但是因为你的勇敢、坚强和坚持，使无数众生避免了覆灭的命运，使他们有机会被大法救度，从而永生于无比美好的新宇宙，他们将真的无限的敬仰和感恩你。一定要坚强，别把眼前的困难看大看重，你并不孤单，你背后有与你有关的无量众生，你肩负无数众生的安危和未来，多想想他们，你就能增加战胜磨难的勇气和意志。其实最主要的是师父一直在你身边，遇到困难第一念一定要想到师父，想到大法，大法威力无边，无所不能，师父和大法才是你真正的依靠啊！不承认旧势力强加的那一切，用正念去除那千百年来在我们骨子里形成难以放下的病的观念和各种人的理吧，真做到了，你发的正念才强，就能否定了旧势力的一切安排。
下面请听天津大法弟子慧真的文章，想给老年同修提个醒。最近在我们当地接连出现同修早走离世的事，这是多么令人痛惜的事情。特别一些年事已高的同修，儿女往往以关心孝顺的名义干预老年同修参与大法活动，有的送外地工作的子女家中，达到不让他们参加集体学法做三件事的目的，使这些老年大法弟子陷入常人中亲情的包围中。人类社会就是个大染缸，修炼人特别是老年同修离开了学法交流的环境，等于被切断充实修炼的源头，难免在常人圈子里说常人话，做常人事，开始可能还不情愿无助，内心还有些挣扎无奈，时间一长就随着下去了，有的也忘记了自己来人世间使命和誓约，他们已经走入修炼大门，最后可不能在这种无助的状态自生自灭，减少这可怕可悲的现象重演，这是我写此文的目的。我也是步入80岁的修炼者，深知这些同修的难处。我家附近有个86岁老太太，原来是个医生，去年她过病业关，他们家里人就准备后事，她给同修打电话，我们去了，发着正念进屋后安慰同修没事，信师信法。她说想听听师父讲法，不放气坏了，叫他女儿给拿200块钱交给同修代购个播放器。他女儿说让我打电话，我们还以为有什么话要留下来呢，他闯过了这个病业关。 我们都知道他家里人不支持他修炼，同修每一次去他家都是先打电话，只有他一个人在家时才去。今年他儿媳几次挡着不让同修进门，各种托辞将同修挡住。今天同修硬闯上楼去，看到老同修骨瘦如柴，但坚持学法。其他同修对我说，咱们怎么才能帮助他？我也了解一些老年大法弟子的困境，因此提笔给同修提个醒儿。其实修炼是不分年龄的。一，老年同修平时多和家里人沟通，在我们修炼人正念正行中，让家人看到大法的美好。二，要有维护自己修炼权利的意识，不管家庭子女以孝心形式还是粗暴干预，在自己还能自主时，提前做好维护自己修炼权利的准备。三，有条件的同修经常到老年同修家里走访走访，诵经文帮帮他们。大法弟子只有用大法正的能量，才能摆脱困境，加强修炼到底的决心。再说说发生在我身上的事。2013年11月的最后一天，午饭后，我有些胸闷腹胀，开始是人念，可能是吃多了，又想不对呀，只吃十个小饺子怎么算多呢？准备去洗手间，从沙发站起，发现腿已经不听使唤，勉强一步到了卫生间如厕，呼吸开始困难，也站不稳了，坐在便桶上越来越严重，张着大嘴喘，只出气不进气了，憋得更加难受，大有马上就要离世的感觉。我心中和师父说，师父啊，死我不怕，可是认识我的同修都说我修得好，学法好，我真的就这样走了，对大法有没有负面影响？心有不甘。又想到师父讲法中提到，有的大法弟子面对邪恶迫害说，头掉了，身子还在打坐。我想我也要打坐，要体现出大法弟子风貌。我艰难地爬到练功床上，盘腿已经很困难了，床边有一条带子，就把腿绑上。音乐响起，听到师父念诀，有意无意，印随机起，似空非空，动静如意，见大圆满法二，动作图解。听到这里，眼泪哗哗地流出。多年练功，平时也没有注意，今天再听，却别有一番感受。历代的修炼者都是自己念动口诀，招引觉者为其护法，而今大法弟子修炼，师父亲自给念诀，还有师父法身给弟子护法，还有各空间正神、佛道神都有，这是何等的荣耀幸福，要千倍万倍的珍惜。接着听到两手拉开，把功能打出体外，在两掌下用功力加持，这时候我体内有一股风似的东西从两掌下流出，全身心都灌注到练功中，随着练功身体逐渐平静，呼吸也平稳正常了，最后一个音符终止，把腿搬下来，啊，我闯过来了，谢谢师父慈悲救度。虽然闯过来了，但是身体极度疲乏，双眼也睁不开，恨不得马上睡去。又想，不行，我不能就此睡觉，得把两腿溜开，不能给今后练功留下不便。我扶着房间所有能帮助我行走的东西，床、 家具、墙，在房间走了几圈，确认腿没有问题了，才回卧室休息，一觉睡到下午五点多。庆幸的是儿女当时不在身边，没人强行把我塞进医院，在没有干扰的情况下，自己按师傅要求去做，大大缩短了宵夜闯关的时间。通过这场大难，检验了我学法修炼的情况，师傅看我还行，把几乎置我于死地的大山搬掉了，使我在修炼的路上又向前迈了一大步。师傅在新西兰法会讲法中讲，因为每一步怎么安排的，它是非常系统的，该去你哪个心，这一难提高上来的同时，应该丰富你身体的哪一部分，解决哪一部分的问题，应该修炼出什么东西，境界在哪一个地方，那都是有安排的，是非常系统的。我悟到这次宵夜对我个人是可喜可贺，更加激励我兼修大法心不动，提高层次是根本，见精进要旨二，见真性，履行好自己来世的誓约和使命，学法修炼更加勇猛精进。第二天，儿女孩子们都来小聚，我轻描淡写地讲了此事。不练功的儿子第一个反应，妈，您这是蛮干，我们没有了妈怎么能行，应该打120叫救护车。在平时讲真相的基础上，我又讲真相告诉他们，妈妈早晚得走，我练法轮功一身的病都好了，得肝炎时肝破裂吐血面临死亡，都是师父救过来的，我跟师父回家，这是我来人间的真正目的，你们应该支持我。我亲属、我邻居都有这样老年大法弟子被儿女强行送医院的事情。前几天还有个老太太86岁，生活都可以自理，下床时摔了一下，家里人就给送医院说腿酸涩，然后一天就好了，儿媳还给她戴呼吸机，她说戴着那个并不好受。他说，我这么大年纪生活都自理，是修大法带来的福分，可是他自己就不能说了算，儿媳说了算，这些事情看似小事，可是对我们修炼人来说，这可不是小事，有不当之处愿与同修切磋。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忍，幸福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由大法经书被非法抄走想到的。自2015年大陆大法弟子和家人向两高递交诉状，实名控告发动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之后，这两年同修被迫害被干扰的人数很多，我们地区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未被干扰。现在邪恶又搞所谓的敲门行动，也有部分同修被干扰。从明慧刊登的交流文章看出，大家都在向内找，是什么人新招来的？有些警察进门就抄东西、抄书，有些只是让同修配合照相，问问家里有书吗？想想他们为什么这么问，为什么敢抄走大法书，毁坏大法经书？我就自己看到的情况，从另一角度和大家切磋切磋。 因为我做资料比较早，又兼一些力所能及的技术等工作，所以认识同修较多。我发现随着形势变好，走出来的同修越来越多，大法书需求量也越来越多，但做书的同修也不少，同修很容易得到新的大法书籍。本地几个做书的同修中，相继有被绑架回来后不修的、去世的、病业的、被迫害至今还不能自理的，还有不做的。新出来做书的因经验不足，做出来的效果又非常差。我本人多年来断断续续的做书到现在，有一位比我做的细心严谨的现在不做了，他们就找我做。现在学法典学法只学转法轮，师父去年经文一发表，做书的同修就不那么忙碌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师父在弘音二别哀中说，了却人心恶自败，什么人心招来的呢？做书是一件非常严肃神圣的事情，糊弄不得，和其他工作比费事费时，工序较多。因为做书的同修多了，同修得到大法书也容易了。2004年以前还得用手抄本，现在每人都要至少有一本新制作的转法轮书，甚至一套新书。好多同修不珍惜做书同修的辛苦，大法经书何等神圣，却不好好保管，到处乱放。只要是自己参加的学法小组，每个小组就放一本转法轮，不想想这样浪费大法资源和通修宝贵的时间，只为自己到谁家不用拿书了，方便自己。这么神圣的经文为什么看得这么廉价，到处摆放？当然不是有意的，我相信哪位同修都不会故意去不敬师敬法，可是行为确实如此随意。师父讲过，99年以后旧势力以大法弟子对待大法书不尊重，而出现邪恶烧毁大法书的事。由此想到最近这两年被恶警抄家的同修，被敲门进屋的同修，恶警基本都问有大法书吗？被恶警抄走的大法书得有多少了？没了以后再找同修做新的。有一位同修讲真相，被绑架到派出所，因年龄大派出所不收，可他的大法书被抄走了，也不敢回去要书，怕触动邪恶因素再被绑架，就又通过别的同修请大法书。遇到磨难总用人心想修炼人遇到的事，不行啊，尊重大法书吧，在心中位置重要，重要再重要些吧。大法书那是天法呀，我们得知道珍惜啊。要在早几年，一旦没有书你就没书看了，那时候得到一本大法书多不容易啊。不能因为形势宽松了，得到的容易了，就反而不珍惜了。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对写好法会稿的一点建议。去年同修给我拿来40多篇法会稿子，说他们现成同修写的，让我帮助修改一下发给明慧网。开始我还挺高兴，觉得能为同修修改稿子是整体配合的一件好事，可是看着看着就有点闹心了。为什么呢？几乎所有的稿子都是批料，缺少细节，没有内容。有的稿子写的事情不错，一看具体内容就几句话没了。还有的稿子写了几件事，初看每一件事都挺有分量，都值得写好写详细了，可是同修每个事都写得很概括，像是广告语，广告之后是精彩内容呀，往下看内容没了，接着又写下一个事例，下一个事例也是一带而过，稿纸写了好几页，我翻来覆去看了2遍，这是什么呢？一筐木头砍不出一个筛子， 如果把这些稿子发给明慧网，你叫编辑咋办？明慧编辑那么忙，不白白浪费人家时间吗？咱不多说，如果大陆有几十万篇这样稿件发给明慧，还不把编辑累懵了，累趴下了。不是同修做的不好，没啥写头，而是不会写，没有抓住重点，应该详细的没写详细，应该写透的没有写出来。比如有的文章，邪恶把同修抓到看守所，他不承认旧势力的迫害，在师父加持下正念走出来了，过程中写得很简练，我想看具体的没了。那么我想问一问，在这种邪恶的环境中，谁都不承认旧势力的迫害，你是怎么不承认的？你是怎么否定的？你心里怎么想的？你的正念是什么？警察不会什么都没给你说吧？面对警察的迫害，你心里怎么想的和行为的表现，就是一个修炼人的正念表现，就是你的境界。把这个过程详细的写出来，就是一篇很好的文章。一篇好的文章可以说是细节组成的，当然细节也是根据文章需要有取舍问题。打个比方，你要炒菜，从备料下锅炒熟出锅，每个细节都不能少，特别在炒的过程中还要加点调料，也就是你的认识和领悟，最后端上来色香味俱全，谁看了都会说这是一道好菜。假如你不这样做，把菜下锅后没炒几下就出锅，再炒下个菜扒了几下又出锅，也不加调料什么的，虽然摆了一桌子，那你说这菜谁愿意吃？有时候我听同修在一起唠嗑，就感到是一篇精彩的文章。比如两个同修见面了，对方问，听说你三退一天能退几十人，咋做的？答，心里别有障碍，就抱着为众生好的心去讲，效果就好。问，说几件具体的事儿。同修说了几件具体事，问，有没有碰到过警察呀？有啊，那你心里咋想的？不怕吗？同修说了当时的情景，是怎么正念正行的，最后警察是怎么说的？你把这件事情原版不差的写出来，细一点，就已经很朴实生动了。就是编辑想修改的话，根据你提供的这些米，也可以做出一碗好饭来。如果你连这些米都没有，这饭让编辑咋做？我只是谈一点粗浅的认识，给写法会稿的同修一点参考。其实写法会稿在写的过程中，认识就在升华，心性就在提高。在回放自己曾经做过的事时，去重新认识一下时，会发现很多不足，会找到很多差距。这个过程不是一个提高的过程吗？本地协调人让所有同修都参加这次法会投稿，我想不是为了单纯发表，当然能有发表水平的更好，而是为了提高，所以大家都来写法会稿最好。一点浅见，意在交流。
下面请听湖南大法弟子的文章，人们称我摩托车爹爹。我是湖南省一个偏僻乡村的老年大法弟子，今年87岁，1997年喜得法轮大法，这20多年来在师尊的慈悲看护下平稳地走到今天，对师尊有道不尽的感恩。又不知从何说起，就讲几个修炼中的小故事来略表我对师尊的敬意。一，你的摩托车怎么只有一辆自行车重？当初我跟许多同修一样，也是抱着祛病健身的目的来学功的，跟大家一样，一练功就沉疴全消，无病一身轻，觉得法轮功太神奇了，我要让亲朋好友七邻八舍都来学。那时候我每天在家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在外面弘法，给学法学功的人们播放师尊的讲法录音。自从1999年720中共僵尸一伙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我更是在家待不住了，日夜村里村外 十里八乡的出去给被谎言蒙骗了的人们讲真相，为大法为师尊讨公道，总觉得靠腿脚步行活动范围太小了，干脆筹钱买了一辆摩托车跑路。有一次我骑着摩托车行驶在邻村的微水堤上，由于水流常年冲刷，堤的内侧形成凹形，车子跑着跑着突然感到身子一沉，摩托车载着我悬在水渠的空中了。我急忙飞身跳上堤，一看车子碾过的堤面垮塌了一个大窟窿，摩托车被水沟里长满的茂盛的杂草拖着才没有沉下沟底。我被吓出了一身冷汗，双手合十，心里说，师父，谢谢您救了我，弟子还请您帮我看着车子，我去找人把它拉上来。向四周张望了一圈，没有发现什么人，不远处只有一个烧火土粪的老太太，没办法，只好请他老人家来帮帮忙。他立马就跟着我来到现场一看，说，这么重的家伙，我一个70多岁的老婆子怎么帮你拉？我说，不要紧的，来，你帮我掌着车把，听我喊一二三使劲儿。说话间就将摩托车轻而易举地拉上来了。拉上来之后，老太太一脸不解地问我，咦，你的摩托车怎么只有一辆自行车重？我告诉她，老人家，我是修炼法轮功的，是有师父管的，刚才是师父在帮我们拉，你才觉得他只有一辆自行车重。啧啧，这太神奇了，老太太兴奋地直叨叨。接着我就跟她讲法轮功真相，顺利地帮她退出了年轻时加入的邪党的团队组织，分手时她还连声道谢。我告诉她，是大法师父叫我救你的，你就好好谢谢我们师父吧。二，摔碎的膝盖骨瞬间复位。那年冬天的一个早晨，我准备出门去隔壁村子发送真相资料，开开门刚一迈步，呲溜摔成了一个一字儿。我赶紧试着把腿收拢来，左腿还能动，右腿怎么搬都搬不回，它就像一根木头一样摆在那儿，一动不动，没有了知觉。我慌忙一摸，右腿膝盖骨好像碎了，摔断了吧？腿断了我还怎么出去讲真相救人呢？不行，这是旧势力在捣鬼，我不承认他。我心里就被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的法，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他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你真能做到，不是嘴上说，而是行为上要做到，师父一定为你做主。还被师父在红银二师徒恩中的话，弟子正念足是有回天力。我咬紧牙忍住痛，双手捧着摔伤的膝盖用力一捏，碎了的膝盖骨瞬间复位。当时周围一个外人也没有，我只好自己爬进屋给儿子打电话，让他来扶我。儿子到家后一定要送我去医院检查治疗，我不去，我有师父管的。他不依，强行用车把我送到乡卫生院。我心里发正念，由于卫生院停电了两三天，儿子他们也没辙了，只好任我在家学法练功治疗。一个星期我就能下地了，半个月后我又能骑上摩托车出门讲真相劝三退了。俗话说，伤筋动骨100天，膝盖骨都摔碎了，半个月就恢复了，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对师父的感恩。三，摩托车跌跌。别看我是个80-90岁的老人，只要一骑上摩托车，我就变成了一个老小伙。自从走出去讲真相劝三退以来，村里村外十里八乡没有不认识我的人，他们都把我当亲人，特别是经我讲过真相退出了邪党组织的男男女女，都管我叫摩托车爹爹。爹爹是湖南长沙一带的方言，爷爷外公的意思，对男性年老长辈的称呼。17年来，村里村外真相资料发送了一茬又一茬，田边地头一边陪着干活，一边给他们讲什么是法轮功，江鬼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他们又是怎样造谣污蔑法轮功，煽动不明真相的人们仇视法轮功的。哪家哪户人与人之间有了解不开的矛盾疙瘩，我都会耐心去帮着化解。人之初性本善， 明白真相后的人们都知道法轮功是高德大法，法轮功弟子个个都是好人，中共才是真正的邪教。上头一有对法轮功不利的风声传出，他们就会预先告诉我，并让我注意安全。师父，请您放心，我一定负责好您分派弟子的救度这一方众生的职责，不负使命，兑现使前誓约，按时跟您回归自己美好的家园。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警察来我家听真相。我在网上看到山东、辽宁等地大法弟子被骚扰，心里不能说一点怕心没有。在本地恶人眼里，我是重点，我不承认这些。8月15号，有人敲门，打开门，一个岁数大点的，50多岁吧，笑着问我，你是某某吗？挺客气。我说是。他说他是派出所的，后边还有两个20多岁的。我说先进来再说吧。我客气地让他们坐在沙发上，岁数大点的问我练功情况，问我电话号码。我说没有电话号码，监控这么多年早没有了。我站在客厅中间，开始讲我身上发生的故事，就不正面回答他的问话了。我心想，练不练功你不配管，我也和你说不着，我只有师父一个人管，不用你问。于是就和风细雨地和他们唠起家常，怎么忙，看孩子，三老人要照顾。我说给母亲买了好多药，还没时间送去，单位还监控我。正好有一个同事到我家看我来了，我介绍给他们，这是我一同事来看我，昨天我给孙子买东西去，被他姑爷的车不小心刮了一下，当时我就说没事儿，不会讹人，不会有事，以前被陌生人撞过，撞得比这厉害多了，都不找人家麻烦，我就自己骑车回家了。这不，今天非要来我家看看，正让你们碰上，于是我就这话题说起怎么做好人，他们也说让我去医院看看。我说只是胳膊被抻了一下，疼些，腿被划破，歇几天就好了，到医院拍片的要花好多钱，人家也不是故意撞人，不能讹人。我马上接着说，还有一次在某超市，那儿有一辆出租车硬把我连电动车一块撞出去，摔了10多块伤，膝盖手流血，脖子划破，袜子被磕烂，当时司机吓傻了，拉着我说去医院赶紧检查。我说没事儿，我是练法轮功的，不会讹人，你扶我到路边歇息会儿就行。他感动地说，大姐呀，我今天是遇到活菩萨了，要换成别人非讹我20000不成啊，谢谢大姐，谢谢大姐。我说不用谢，请你记住法轮大法好吧，灾难来时命能保。休息一会儿，我就去超市买了好多东西，看望住医院的公公。丈夫知道后埋怨我不来医院检查，我说没事儿，在家歇几天就好了，就自己骑车回家。我又对他们说，我身体10多年了，一直都没恢复太好，2002年被那些没人性的警察打晕死过去，腰被打坏，耳朵打聋，好长时间才恢复听觉，胳膊打得跟腿一样粗了，跟茄子一个色，还要做200个俯卧撑。我说就是胳膊不打坏也做不了， 整个力气都摊在腰上了，造成腰部软骨组织损伤，家里外边都不能使力了，给家庭工作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回过头来，我很自然地把他们拉到我们的角色中来，心存善念，把他们当作知心人，再跟他们讲，你们也都是有福之人，都是聪明人，有智慧的，要不干不了这工作，也进不来呀。进来了就应该管坏人，不能干伤天害理之事，不要随着那些坏蛋干坏事，不要当江泽民的陪葬品。他们三个好像被这活生生的事实感动了，露出笑容，明白了大法弟子是真正的好人，为他人着想。说着我一阵咳嗽，不能说话，不知是旧势力干扰，还是师父让出现的状态，我还想跟其讲真相呢。不一会儿他们就走了，别的都没有再提到。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在正法修炼中，我们认识到旧势力为干扰今天的正法做了充分的准备，对人类社会的一切，每个人的一切，包括对每个人的一丝一念一言一行，都做了一整套的细致周密的安排，并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运行机制。尤其是对大法弟子，那就更是如此。我们修炼中反映出的一切执着心、思想业、观念，一切不符合大法的思想念头，一切向外找的表现，都是他们久远以来为了能在今天干扰我们正实法修炼而蓄意安排的。这些东西的背后，直接就是旧势力及其操控的黑手烂鬼、虫子细菌以及所有乱七八糟的邪恶生命和因素。所以修炼中会出现一个现象，就是那个执着心、那个不好的念头，不论怎么去都有，怎么压都压不住，不论怎么努力排斥、否定那个执着心、那个不好的思想，可脑子里还是疯狂地顺着那个执着心、那个不好的思想的安排在想，就是背后的旧势力操纵造成的。那个思想业、观念、执着心是表象，背后的旧势力是根本原因。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只是针对思想业、观念、执着心去修自己、提高很困难，因为思想上还停留在个人修炼思维中，那排斥否定的效果只是扬汤止沸。认清背后的旧势力，否定它、铲除它，那效果就是釜底抽薪，沸腾的思想就会慢慢冷静下来。选自文章《不好的念头压不住》，与否定旧势力不到位有关。丈夫到外面学法小组学习师父近期讲法，同修嫌他念得慢，老是跟不上。转法轮上的字到了心经文上就有点卡，人家念得快，他念得慢，矛盾就来了。开始让他念小段，后来是哪段短就让他念。小组同修切磋时，对着刚过病业关的同修说，咱们可得好好修，意思是指丈夫没好好修。有时对着过病业关的同修说另一个病业同修的不是，丈夫同修本来就念得慢，同修们都给他有意无意地加了不正确的念头，就念得更慢了，越念越慢，和同修说有时看不清，同修们谁也没有理他，索性到最后就不念了，光听。丈夫感到了自卑，感到同修嫌弃他、挤兑他。到后来他去学法小组，一同修说他又来了，另一位同修说在家学。丈夫同修对我说，我都不想学了。从学法小组回来后，我仔细想，这事儿不是偶然的，是师尊慈悲，怕我忙于做事而忽视学法。我俩在家晚上就学一小时，我让丈夫多念，不熟悉的字就耐心提醒他，口吻改得祥和一些。我知道这是修我的急躁干事心，让我在这方面提高呢。一天，一位同修找到我，让我俩跟他去学法，说不怕念得慢。就这样，我们三人又成立了一个学法小组。丈夫同修念得比以前强了， 是师尊慈悲在帮他呢。学法时我体会到同修对丈夫同修的忍耐和大度，我很感动。通过此事我体会，矛盾的过程中也是修自己的过程。师尊让我们在矛盾中发现人心，赶快提高上来。同修念得慢，在这种情况下觉得触及到自己了吗？急吗？心动了吗？烦他吗？对念得慢的同修需要拉一把，不能嫌弃落下同修。其实念得慢的同修他心里更着急，他也想多念，越念越想念，因为我们学的是宇宙大法呀。选自文章《与读法慢的同修一起学法中修自己》。在18年的被迫害中，我们凭着对师父对大法的坚信，凭着同修之间互相帮助扶持，我们走过了。可是在正法即将结束和救人时间非常紧迫的今天，同修之间却出现了间隔。因为有的一直以来很坚定的同修放松了自身的修炼，产生了一些不好的执着心，比如显示心、欢喜心、色欲心、妒忌心等等，这些执着心是很危险。其他同修看见了，不是善意的提醒同修，帮助同修修取这些不好的心，危难时拉同修一把，而是告诉别的同修远离他、孤立他，因为情、因为私，是他人为危险而躲开。师父在《红银三注师》中讲，大法弟子是整体，注师正法祖邪风。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呀，我们孤立同修，远离同修，同修之间产生了间隔，是不是硬是把同修排除在整体之外了呢？那么高兴的一定是旧势力，是那些本就想把同修拉下来的邪恶生命，损失的一定是我们这个整体，这些不畏生死一起走过来的同修，痛心的一定是我们慈悲的师父呀。选自文章《给某地区同修提个醒》。许多同修认为做真相资料是很难的事情，把电脑打印机视为高科技了，觉得难以学会。其实这是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只要有小学文化或者只要能识字就能做真相资料。一个家庭式的小资料点，一台笔记本电脑和一台打印机就组建成了。如果想做不干胶，再买个切 A4 纸的小切纸刀，这三设备都很小，做完随便就可以找个位置收藏放着。做真相资料的电脑和打印机可以由技术同修设置改装好，学做真相资料的同修只要学会电脑的开机关机，再学会打印的简单操作过程，就可以打印真相资料了。打个比方，做真相资料就像家庭主妇炒菜一样，点火放油放菜放盐炒熟，就是这么一个过程，不要什么文化水平，更不需要数理化。做一些简单的真相资料真的很简单，希望更多的同修能按照明慧的要求做到真相资料点遍地开花，在建立自己威德的同时救度更多的世人。选自文章《做真相资料真的很简单》。看了几篇同修写的一定要写法会交流文章的文章，心里也产生了试着写的想法，于是开始构思主题内容，慢慢的自己的注意力全部投入到写稿中的时候，才知道这不但是写稿，也是在修自己呀。因为在日常生活中自己遇到的各种执着心，有时候一晃而过，没有时间，或者是因为注意力不集中被轻易的放过去了。写稿时注意力集中，思想也是非常的集中，一个问题要琢磨半天，怎么写才能让看稿的人明白我要表达的意思，还要从法理上对照是不是符合法，这样一来而去的发现很多平时不易发现的坏思想、固执的观念、执着心一一的暴露出来了。而且越写思路越宽，越写越觉得有写不完的故事，一桩桩一件件如同泉水一样涓涓不息，好像是师父给我打开了智慧。几天的时间，一篇稿子很顺利地完成了。我当时的想法就是，不管能不能发表，不管写得好不好，我就是借这次机会好好挖挖自己的执着心。也许这一念，师父就帮我完成了自己觉得很难 而又不可能顺利完成的事情。只要你有这一念，师父就会帮。选自文章，写在第14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前。一天，儿媳抓住我的衣服，说把我送到派出所。当时我向内找自己，是不是哪里做得不好了。我立即发出了强大的正念，清除他背后的邪灵。我当时一念想到师父，请师父帮我救救他这个可怜的生命吧。我当时大声说，请你把手放开，不要对大法犯罪，谁也不配管我，我有师父管呢。如果我不修大法，我早就不在人世了。我的生命是大法给的，我一定用自己亲身经历去弘法救人。他一看我这样坚定修炼，突然浑身直抖，说了一声，妈，对不起，请您原谅我吧，我错了。我说，孩子，是妈做的不好，让你担惊受怕，请你一定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希望你们有美好的未来。选自文章，我的世界变得明朗开阔。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